秀美江南，多文士。明代的江南，特别是苏州，风景秀美，商业发达，文学艺术也很繁荣，先后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学家、艺术家，其中最有名的是弘治、正德年间的吴中四杰：唐寅、文征明、祝允明、徐祯卿。唐寅和徐祯卿都是吴县人，文征明和祝允明是常州人，常州现在属于苏州。四人当中，年纪最大的是祝允明，活得最长的是文征明，年纪最小、寿命最短的是徐祯卿。由于思想才华相似，他们交往密切，但是徐祯卿后来倾向于另外一个文学团体，和唐寅、祝允明的文学主张产生了距离。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反对官场的腐败风气，不愿意接受程朱理学的拘束，都提倡独立思考、个性解放，要求作品充分抒发创作者的思想感情、灵性和情操。他们比较接近民众，民间流传了不少关于他们的动人的故事。唐寅，字伯虎，他的祖父、父亲都是商人，他是家族当中第一个想读书做官的子弟。他从小才华横溢，文章曲折起伏而流畅，性格又放荡不羁。公元1476年，他参加会试，受到主考官程敏政的欣赏，却因此遭到作弊的诬告，被关进了监狱。后来这桩冤案澄清，他被放出，却被贬为小吏，诬告他的竟是他的同乡、同学、朋友。唐寅愤恨官场的倾轧、人情的淡薄，便辞职回家，天天和朋友饮酒作诗、画画，非常快乐。他又学司马迁，游遍了江南各省的名山大河，饱览自然的风光。明朝的亲王朱宸濠出重金聘请他到王府做幕僚，他装疯拒绝，后来朱宸濠造反，被王阳明镇压。唐寅的诗常常流露着对炎凉世态的感慨，对科举、权势、名利的反抗。他画的画名气非常大，画境天然优美，布满了花草、山岭、河流、鹧鸪、烟竹、鲤鱼，充满诗意。唐寅还自号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，民间流传着唐伯虎点秋香的浪漫故事，虽然未必真实，但是确实也反映了他的作风和性格。文征明小的时候并不聪明，但是他学习非常刻苦。他到学宫读书的时候，学官的管理很严格，要求学生们天色刚刚开亮就要进学宫，到点灯的时候才能放学。但是许多学生在学宫里并不认真学习，偷着躲着喝酒闲聊，消磨光阴。文征明却独自一个人默默地临写千字文，一天至少临摹十本，因此他的书法突飞猛进。除了和唐寅、祝允明等人研习书画诗文以外，还跟老一辈的书画家吴宽、沈周等人学习。他的诗文书画都有很高的水平，特别有名的是画，尤其是山水画的最好，形成独特的吴门画派。但是文征明考了27年的科举，都没有考中进士，50多岁才经人推荐，以岁贡生，也就是推荐生的身份，做了翰林院的侍诏，也就是为皇帝服务的文官。然而一些同僚看不起他，于是他愤而辞官，回到了家乡，以卖字画为生。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求他的文章和字画，他也乐意给人作画，但是对于有权势的人，他绝不答应。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出重金要他画幅画，他当面说：你把钱拿回去，不要玷污我的厅堂。严嵩当权的时候到苏州去拜访文征明，文征明却不去回访。严嵩说文征明架子太大，有人就把严嵩的话转告给文征明。文征明说：我一向不回访别人，如果回访严嵩，那岂不是我文征明自己说话不算数吗？四个人当中最狂放的要数祝允明，因为他的一个手多长了一个手指，便自号知山知止生。他5岁就能写直径1尺大的字，9岁就能作诗。他读书很多，才思敏捷，书法草书尤其出名。他最厌恶的就是假魏道士，爱发表一些惊骇世俗的议论，比如说汤武不是圣人，孟子不是贤人，庄子只差孔子一等，表现出 要摆脱儒家思想束缚的精神。在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当中，他被刻画成为一位滑稽可笑的调停人。徐祯卿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家中没有一部藏书，凭借记忆和理解，他对于各种的知识无所不通，被称为吴中诗人之寇。可惜33岁就死了。此后浙江绍兴也出了个杰出的诗人、戏曲家兼书画家徐渭，但是徐文长的名字更为人们所熟悉。他写的戏曲、论著、杂剧都有超越常人的见解和打破常规的地方。他擅长画大写意的山水花鸟画，他的画水墨淋漓，以思想和艺术手法的解放见称。